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第一个专题是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这是摩西弟兄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亚太福音工厂制作的，经重新编辑后播出。希望这个节目能帮助你来认识耶稣真理。
在这一讲当中，我们要继续上一讲所讲的，为什么说圣经新旧约全书66卷书在耶稣真理上得到和谐统一，为什么呢？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了两方面，从三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讲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讲神通过道成肉身直接来到人间，直接宣讲真理，而不是在通过先知，通过神用一些奇妙的方式恩高先知间接的传讲神的话语，而是神直接来讲带有权威性的神的话语。第二方面是讲主耶稣来到地上，不简单的就是做口头上的教训，而是通过他的生命彰显出怎样做神儿女的模范见证，也就是说神将神人关系具体而形象的描写为父子关系，教导我们怎样在主内新生命当中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主耶稣把神与人的关系更加的突出而形象化，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第三个方面，是讲主耶稣对所有人的最后审判，这是神人关系的最重大和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这是神人关系的最后总结，或者我们与神同在天堂，或者我们永受地狱煎熬，两条道路，一个通向天堂，一个通向地狱，要在耶稣的最后审判当中做出结论。在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神的审判或者惩罚，是主要讲神降一些自然灾害，或者神借他人之手来惩罚那些背信弃义的人，主要是指以色列人，当然也讲神惩罚那些犯罪的外邦人，以此彰显严厉天父的管教威力。所以旧约时代的神，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哎呀，神怎么那样残酷，神怎么那样的威严的哈，我们好像不太理解，不愿意接受，而喜欢啊，新约时代主耶稣是那样的谦卑，实际是一回事。等到主耶稣最后来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严厉。为什么说旧约时代的神要做一个严厉天父的形象呢？这是因为神和以色列人订约，要求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和行公义之事，同时神以审判者的身份监督和管教以色列人。虽然神在旧约圣经中没有宣布最后审判的标准，但他在那个时代了，他用大洪水审判过全人类。在此之后，神下立约不再用水来惩罚人类，你可以看一下创世纪9:11。主耶稣也曾用大洪水的例子来告诫他的门徒要警醒，在马太福音书24:36-39，马太福音书24:36-39，主用大洪水的例子来告诫他的门徒要警醒。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圣经中有关审判的事件和有关审判的教训，我们就会明白神曾经用天火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这是在创世纪19:23-25。创世纪19:23-25，看到神用天火来焚烧这两个罪恶的城市，又看到神怎样用火来惩罚违背神的命令的以色列人，烧死了200多个侍奉神的 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们以为在侍奉神，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违背神，他们拜偶像，他们侍奉宗教。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侍奉宗教，以为在侍奉神，这是错了。要知道耶稣的真理。所以如果你读一下民数记16:35，你可以看到神用火焚烧了这些神的子民，因为他们追求宗教而不是追求真理。同时主耶稣在自己的教训中既讲到了大洪水的审判，也讲到神降天火烧毁罪恶城市索多玛俄摩拉的事实，而且还肯定了先知们有关神用火审判的预言，并且更具体的讲明神在最后审判时将把一切不信、错信和假信的人投入火炉之中的永远焚烧。这个事实是将来的事实。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肯定了旧约，肯定旧约神的教导，同时也讲解了旧约当中一些事例，是用天火烧毁索多玛俄摩拉，是对他所传福音的那些信徒们讲，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你们将来所受到的比这个还要厉害。而且在神讲一些预言、比喻或者教训的时候，经常讲到在最后的时候要焚烧，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开，而且呢还要把信不信的人等等啊分开，那些不信、错信、假信人要投到火炉当中焚烧，投入到火炉当中焚烧。主讲的很多，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新约当中的经节就可以知道了。在马太福音书3:10-12，这是借施洗约翰的口讲到主要将那些不结果子人焚烧。在马太福音7:19、13:40-42，还有50，都讲到了焚烧，搁到火炉当中焚烧。马可福音书也讲到这一点，9:44；路加福音书3:9-17；10:12-14；16:24-17；约翰福音书15:6；彼得后书3:6-7；10:12；启示录19:20；20:10-14-15，都讲到了火来焚烧。尤其是在启示录讲到那是个火湖，是个火湖，将那些不信的人连同撒旦魔鬼们都扔到当中去，永远焚烧。神讲到了旧约当中跟挪亚一家订约，不再用大洪水来审判地上的人了，而是要用火来审判。那时候火的审判要把天、宇宙、星星都烧得融化了，而整个地球都成一片火海。用火来审判，将不信、错信、假信的人投入到火炉之中，永远焚烧。神的最后审判是何等严厉和可怕的！神的审判是何等严厉和可怕的！在神用大洪水进行第一次审判的时候，顺服神旨意的挪亚建造了方舟，使自己和一家8口人得救。但是在神用火进行最后审判时，我们靠什么得救呢？在那片火海当中，我们靠什么得救呢？你想坐个船吗？船都要被烧毁，我们靠什么得救呢？在这个时刻，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方舟。只要我们有主内新生命，我们才有得救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生就应当得到主内的新生命。因此呢，这就是主耶稣真理给我们的最后审判的标准，这就是主耶稣真理的最后审判的标准。今天人们追求世间的一切知识，追求一切的享受，一切的乐趣。你可以看看周围的人，你看看这个世界，不论是在我们中国，还是在美国，在日本，在西欧，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追求物质享受，追求乐趣，追求满足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如烟必散的空虚的空虚， 都是空虚。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是要明白主耶稣最后审判的标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要明白主耶稣最后审判的标准。这是主耶稣真理全图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也就是讲，主耶稣真理有几个组成部分，最后审判是最后一个部分，是最关键的。如果失去这一部分，主耶稣的教训就没有力量了，人们就不听了。为什么没有审判？人们为什么要去听真理？为什么要去顺服耶稣的教导呢？所以最后审判是耶稣真理的最关键性的一部分，是耶稣真理彰显出神国权威性和审判性的力量，是耶稣真理彰显出神国权威性和审判性的力量。因此人们在耶稣真理面前不得不惧怕，不得不悔改，不得不顺服，不得不更新生命。主耶稣最后审判标准的内容是信主悔改的人必须接受圣灵充满而得到重生，开始在主内更新生命。信主悔改的人必须接受圣灵充满而得到重生，开始在主内更新生命。进一步说，有主内新生命的人要不断追求耶稣真理和圣灵充满，使自己能不断地在主内结果子。更进一步的说，在主内结果子的门徒必须保持圣灵充满，随时警醒查看自己的生命，准备好主耶稣的再来。啊，这是讲我们在主内有新生命的人，结果子的人必须保持圣灵充满，随时警醒查看自己的生命，准备好主耶稣的再来。好，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圣经新旧约全书66卷书在耶稣真理上得到和谐统一，也就是说每一卷书的教导都应当和耶稣真理一致，符合耶稣真理。耶稣真理是纲领，是核心，其他的教导来跟它结合起来，就像一棵树一样，耶稣真理是主干，其他的是其他的分支、枝叶、花朵、果子。那么这种关系，我们用这种关系来做一个例子，实际的例子。在此呢，让我们用耶稣真理来论证使徒保罗的教导，来看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呢，看看圣经各卷书是怎样在耶稣真理上得到和谐统一，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圣经作者的话语，学会用耶稣真理来指导我们学习其他圣经作者写出的教导。今天所要谈到的一个例子是讲，有不少基督徒常用这样一节经文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的教导，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哥林多后书6章14节。有些信徒了就用这节经节来谈论如何找结婚对象和夫妻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怎样找结婚对象，怎样处理夫妻关系以及和他人的关系。然而人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和实际运用是存在问题的，是存在问题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彼得的教导。彼得告诫信徒，保罗的书信有些难明白，那些无学问和不坚固的人不要强解。就说保罗信当中有些不容易懂的，对一些没有学问和信心不坚固的人不要强解，这是在彼得后书3章15到17节。彼得后书3章15到17节。因此当我受过较高水平的神学教育和拥有权威水准的解经工具书为帮助，加上我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真理之中，我才有把握来解释保罗的教导。首先我要告诉你，这节经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是有不妥之处的。古希腊语有关同父一轭这个教导的这个词呢，只是讲不同的牲畜。我们在农村朋友知道牲口，骡子和马呀，或者骡子和驴， 这不同的生气是不能用一样的轭，就是一样的夹板是不一样的。你把驴的夹板用在马的那个上头，就是不合适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正确的翻译是啊，你们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对不对？是讲到是你们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在这里不能画蛇添足地加上原不相配这几个字，这几个字根本不存在。你加上这原不相配这几个字呢，就使人误解为婚配啊，婚姻配合这种意思了，所以给人误解。其次，我们要在这里问一下，这里所讲的恶究竟是什么恶呢？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来负主的恶，和学习主的样式，这是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11章29节，主耶稣通过给我们的模范见证，我们就可以明白，主的恶就是讲主内新生命。恶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讲主内新生命。主耶稣已经以人的形象为信他的人做出了新生命的模范样式，所以我们信他的人要效法主耶稣。此外，让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看保罗的教导。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到18节这一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用排比写法，用他的排比方式来对比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撒旦，信和不信，神的殿和偶像。他用排比来讲，来教导门徒要从不义中分别出来，从黑暗中分别出来，从撒旦中分别出来，从不信中分别出来，从偶像中分别出来。这里所讲的分别，第一是指新旧生命的分别，一是讲新旧生命的分别。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站在光明当中又站在黑暗当中，就像你进了屋子把灯打开了，这里只有光亮没有黑暗，你把灯关掉才是黑暗，对不对？不可能同时光和黑暗存在的，不可能的。同时你讲我信耶稣又信撒旦，不可能的。同时你又信神但又拜偶像，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要讲信耶稣就不能信撒旦，我们既在光明当中我们就不能回到黑暗当中，我们既敬拜神我们就不能拜偶像。第二呢，是讲我们在与没有主内新生命的人接触时，不要丧失立场而与之同流合污，是讲不要丧失立场与之同流合污。我们向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受他们影响再去犯罪。总之，耶稣真理教导我们怎样理解保罗的教导，我们就能明白不能同父一轭是指新旧生命的选择，和在世界包围中持守主内新生命。所以这些经文不是指人际关系的选择，也不是讲婚配啊，配偶了婚姻问题，不是讲这些。让我们呢再看看主耶稣的见证。主耶稣自己在宣教工作中也曾与罪人和法利赛人同席吃饭，向罪人宣讲永生之道。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恨罪远离罪，但又要怜爱罪人，而向罪人传讲耶稣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主耶稣学习，而用僵化的人为教义来规定自己不能与非信主或不能与信不同教义的人来往，那么我们最好是进入深山老林，在那里建一座修道院或修女院，并在里面种食物啊，纺织作衣，过一个自给自足而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这种极端的教义让我们不能与信不同教义的人来往，不能与不信的人来往。这种极端教义会让我们不能吃罪人种的粮食，不能穿罪人做的衣服，不能和罪人同住一楼，不能乘罪人开的车，不能用罪人制作的生活用品，不能到医院请罪人看病，不能看罪人印刷的圣经。哈，你觉得可笑不可笑？所以我们不能持守这些僵化的教义，而应当向主耶稣学习，让我们以自己的新生命的见证来向罪人们传福音。我们感谢神，让他的门徒传福音传到了中国， 传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这些罪人得到了主内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应当向其他的人传福音，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向外邦人、不同的民族传福音。我们不能只把福音作为自己的一个宝贝来收藏起来，应当传出去。主耶稣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应当持守，按照耶稣的那样给我们做出的那么美好的见证，爱人如己，不是说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要爱一切人，包括我们的仇敌，包括逼迫我们的人，包括一切的罪人。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耶稣真理的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
朋友，希望你所收听的耶稣真理讲座能感动你的心灵，来信靠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宰，我摩西弟兄真诚地邀请你，现在就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页上端点击永生之道。我们的网址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愿你顺服神话语和圣灵的引导，按照我为你提供的祷告词，用你的口和心向神祷告，宣告你的信心，归向主耶稣。今天就成为神儿女，与我们起来敬拜赞美神。